平安，各位亲爱的家人，欢迎你们的到来。今天是主日，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今天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三章16到18节。但以理书第三章16到18节，我们分享的题目叫困境中的力量。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但以理书第三章16到18节。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呀，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阿们。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预备这么美好的时间，一起来到你的话语面前，借着你话语的分享加给我们信心和力量，让我们在任何的挫折困难面前，我们都对神保持信心，保持盼望，因为我们相信你会救我们脱离各样的凶恶，你会带领我们，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持续的往前走，更多的在生活当中能经历你的美好。把今天这个时间交在圣灵手中，亲自来带领我们，更新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平安，各位亲爱的家人，今天呢，我们通过但以理书的第三章，我们给大家带来关于信心的主题。在我们人生当中所走过的每一个路程当中，信心是我们与神所建立的桥梁，也是我们能够在困境当中站立得住的力量。正如圣经保罗所说的，我们行事凭信心，不凭眼见。有时候眼见的这些困难的确会给人带来软弱，但当我们把目光放在神那里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信心，而这个信心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不是让我们无视现在的问题，而是我们相信神掌管万事，他能够带领我们走出困境。信心的使用不是在顺境当中展现出来的，而是在逆境、试炼和困境当中才能真正的显明出来。也就是说，平安无事的时候根本看不出谁的信心大小，只有当挫折来临的时候，问题临到的时候，我们表现出来的样式才能看出这个人是否有信心。而信心的建立不是当时出现问题了才建立信心，那有点晚了。信心的建立是在平时我们不断的领取真理，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我们透过真理看到了神的信实。那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借着之前所领受的真理让它发挥作用。那今天我们主要是透过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的故事来学习如何面对压力和挑战的时候使用神的信心，坚定我们所信的，持守真理而活。我们分享第一点，信心的试炼，三个少年人的选择。我们先来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以理书第三章1到6节，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聂司、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招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于是总督钦差、巡抚、聂司、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 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哪，有令传于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服服敬拜尼布甲尼撒所立的金像，凡不服服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阿们。尼布甲尼撒随心所欲，他做了一件极其傲慢的事情，立了一尊金像，命令全帝国的人民在音乐声中一同跪拜。这个像高60肘，宽6肘，大约是27米高，2.7米宽，就像一个8层楼的高塔，让人远远就可以看到。这里提到，当百姓们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服服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这是一种比较黑色的幽默表达。全国官员一本正经地随着乐声起伏，敬拜毫无生命的偶像，而乐队震天动地。只是听从指挥的人，这是非常讽刺的一幕，不单常常出现在专制社会，更会在政治正确的时代升级，假装普天同庆，天下归一，让巴别塔重现人间。从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人即使明白了神的旨意，也未必愿意顺服遵行。但以理为巴比伦王解了梦，尼布甲尼撒却并没有因此谦卑，反而利用自己是金头的事实，试图通过敬拜金像来推动全国在政治和宗教上的统一。但是人人都知道，当众人服服敬拜尼布甲尼撒所立的金像的时候，表面是万众一心宣誓效忠，实际上只是集体表演而已。表面上确实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实际上是自欺欺人。因为在尼布甲尼撒死后，巴比伦帝国迅速土崩瓦解。历史虽然不会重复，却常常在警示着世人。历代的独裁者都很喜欢这种当主角的感觉。皇帝都会装作享受自己的新装。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上次我们所分享的，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梦见了一个巨大的像，头是金的，身子是银子，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但是最后这个金像是被一块非人手所造的石头给砸在脚上，接着就变得粉碎。尼布甲尼撒后来经过但以理解梦之后，的确知道了这个像代表着什么意思，但是他却做了一个违背神旨意的事情，他自己造了一个巨大的金像，从头到脚都是金的。我们不知道它是镀金还是全都是金的，这个倒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不相信神给他所说的话语，他用自己的力量改天换命。虽然当时但以理给他解了梦，让他心里挺开心的，但是他并不相信但以理所说的这些话语，他用自己的力量改变这一切。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三人也拒绝了王的命令，坚定地选择不跪拜金像。但以理书第3章8到12节，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 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伏伏敬拜金像，凡不伏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巴比伦王在一片和谐的吹捧声中，突然听到了一些不和谐的杂音，有人扫兴的前来告状。加勒底人是什么一群人呢？就是之前巴比伦那些以占卜观星象为业的特殊职业。他们控告可能就是因为出于嫉妒，因为他们的专业领域不单被犹大人染指，而且但以理现在还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成为他们领袖了。一个17岁的少年来掌管着这一帮哲事，他们心里明显不服气啊。因此他们不单不感谢但以理的救命之恩，反而寻找机会控告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用王自己的命令来激怒王。这就是世人。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你救了他们的命，他们或许不感谢你，反而能反咬你一口。在末后的时代，这样的情况会更加明显。那么现在就是持守真理的人，他不随大众的喜好，持守真理反而显得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很容易面临排挤毁谤。所以各位亲爱的家人，在末后的时代当中啊，当你听到各式各样不同的评论的时候，不要参与其中，因为有很多的事情并不是你们所看见的那个样子的。就像现在一样，当这些加勒底人去控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的时候，你看看谁的话是真的呢？尼布甲尼撒冲冲大怒，当然很生气了，但是他并不糊涂，因为自己所提拔的人不肯顺服自己的命令，这就相当于说自打耳光，让自己啊颜面尽失，这并不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因此王并不想杀他们，但是总得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吧。他就希望这三个人啊能识时务一点，所以他给了三个人一个机会，软硬兼施的劝他们妥协，其实就是让自己有个台阶可以下去。但以理书第3:14-15，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畏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服服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尼布甲尼撒，因为他当时已经成为帝国的王，所以他特别的注重颜面。这个时候对错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呢？你不能让他失去荣耀，你总得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他的话那是非常具有权柄和效力的。那现在呢，他这个命令都已经颁布了，结果你们三个完全不把他的话当回事儿，这不就让他没有面子了吗？所以王才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说如果你们再听见这些音乐声音的时候啊，如果服服敬拜我所造的像，我们就既往不咎了，之前的事儿我们不提了。但如果你们不听话，不识抬举，别怪我不客气，我会把你们扔在烈火的窑中。 我就问一下，有什么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这是尼布甲尼撒狂妄的话语。有什么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你知道过去谁还说过这个话吗？亚述王西拿基利也说过类似的话语。但亚述国现在去哪里了呢？已经灭亡了。没想到啊，巴比伦王竟然也说了这样的话语。这就让我们看到啊，当一个人他拥有了权柄，他就开始飘了，他就不认识自己是谁了，总觉得自己跟神是一样的。那后面的结局我们也看到了，亚述王狂傲的结果是帝国灭亡了，巴比伦王狂妄的结果也是帝国灭亡了，结局都一样了。因此今天我们透过这些历史上的事件，我们要学习在神面前谦卑的服侍。人你再力量大，你的力量能大过神吗？人你再有荣耀，你的荣耀也不可能超过神呀。可惜当时的尼布甲尼撒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以理书第三章16-18节，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面对尼布甲尼撒的命令，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没有退缩，他们不仅拒绝了妥协，而且还做出了非常坚定的回应，这个事儿我们不打你，但是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火窑中救出来，意思是你不要把我们扔进火窑里边了吗？那就扔吧，我们的神能救我们脱离这火窑，就是他不救我们，我们也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不就是杠上了吗？大家知道什么叫既或不然吗？意思是无论神是否会施行神迹救我们脱离火窑，我们都愿意持守着真理。就算神没有救我们，我们被烧死在火窑里边了，我们也不会因此而埋怨神。生命结束就结束了呗，这就叫做急或不然的信心。很多人在祷告神，他期待的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我所祷告的神你一定得给我成就，你要是不成就我就不相信你了。其实这不叫信心，真正的信心是完全相信神的命定。就这个事我是持守真理，不管结果如何我都要这么去做，因为我相信我的神。使徒保罗也是有这样的信心的。腓立比书第一章21-25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可能这句话语大家听起来不是太明白，我给大家回顾一下保罗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这些艰难拦阻。大部分的拦阻来自于他本族的犹太人，因为保罗所讲的耶稣基督的恩典跟过去犹太人所持守的摩西律法起了冲突，再加上 保罗的能力彰显的很多，又显出了过去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的无能，所以他们就非常的气愤，多次的逼迫保罗。在各样的患难面前，使徒保罗没有因此退缩，他依然相信神，甚至说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这次能否活下来，但是他依然前往。他相信的是，神如果救我脱离这个患难，那我就继续为他做见证；如果神没有救我脱离这患难，那我就回去了，我就跟神在一起了。这个是好的无比的事情啊！我并不知道该怎么挑选，在肉身活着是挺好的，活着的时候能继续的传福音服侍神，能够兼顾弟兄姊妹，让他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如果说神没有救他，他这次死了，那就回到了耶稣基督的身边了，与耶稣同在，那比在世上更好啊。其实这就是保罗的信心，也是急祸不然的信。他对神没有埋怨，就这个事情他祷告给主了，然后就把主权交给了我们的主，而不是逼着神必须要成就这个事，一定要救他活下来。保罗的生命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所以他才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句话语大家一定要正确的理解，否则就会被异端所利用了。有一些异端就说了，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我现在就是基督，那能一样吗？这段话语保罗所说的意思是，他活着是像基督一样彰显出来了耶稣基督的样式，因为耶稣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就是为了别人得益处，为了你我得益处。最终耶稣基督为了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而使徒保罗所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我今天活着就是要不断的效法耶稣基督，死有什么可怕的呢？死了对我是有益处的，因为我就回去了，不用在这个世上再受这些痛苦了，感谢主。但是保罗又说了，如果说我现在肉身活着是要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意思是不断的为基督多结果子。在这一点上，信心和但以理这三个朋友信心几乎是一致的。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呢，就是为了彰显神的真理，也表明了他们对神的信。他们的信心不是基于环境的好坏，而是建立在对神能力的完全依赖上。即使神不按他们的希望行事，他们依然坚信神是主宰万有的，绝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对神的忠心。可能此时会有人说，何必非得这样白白送命呢？暂时的低下头妥协一下子，给王点面子，心里有神不就行了吗？那我们就想一下，为什么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执意如此？难道活着不好吗？首先，他们活在律法之下，在律法之下，神看的就是你的行为，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阿们。其次，他们经历了被掳，国将不国，现在寄人篱下，他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就是他们远离了神，违背了神的话语，才有了今天的下场。那为什么百姓在被掳之前难以摆脱敬拜偶像的恶习？你知道他们在国家没有被掳之前，他们国内的百姓 都在敬拜外邦的神。这种恶习先知来说了都不管用，那为什么被掳之后反而你有了这种宁死不屈要敬拜神的忠心呢？原因很简单，他们已经尝过了这个苦果了。过去百姓忽略神的话语，身在福中不知福，现在被掳的痛苦使他们追念神的恩典，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不敢再重蹈覆辙。还有呢，过去的时候啊，百姓们是羡慕这个世界的，他们明明有神有圣殿，却不去敬拜神，反而效法这个世界上的人，觉得与这个世界联合也没什么不好的。现在好了，被掳了，来到了遍地是偶像的巴比伦，他们才发现他们所看到的不过是海市蜃楼，才认清了偶像的虚假无能。过去的时候，百姓厌弃先知的训诲，非常羡慕外邦的自由文明，现在好了，他们接受了巴比伦的教育，才体会到神的智慧远超过这个世界。因着这些原因，这几个与但以理年龄相仿的少年人心怀梦想，坚定地依靠神，视死如归。这不容易啊，十几岁的少年能有这样的看见，能这样为了持守真理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太不容易了。此时他们能如此珍惜神的话语，是因为他们对神有了真实的经历，就如同路加福音15章里面所提到的小儿子一样。一开始他在父亲的家里边衣食无忧，父亲对他的谆谆教导他是完全听不进去啊，总是羡慕外面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离开了他的父亲，离开了这祝福的源头。其实从他离开家门的那一刻，他的父亲就知道他一定会受苦，这些苦难不是他父亲给他的，是他错误的选择。就如同今天我们信了耶稣的人一样，你离开了这真理的源头，怎么可能还会有祝福呢？但是很多的信徒他并不明白，总是以为我们让大家去持守真理而活是一种辖制，其实并不是辖制，因为祝福它就在神的真理当中，你离开了这个真理哪来的祝福啊？小儿子一开始是不明白这些的，所以当他离开了他的父亲，他按照自己的意思跟这个世界联合，最终的结果是他手中原先所拥有的一切都失去了，而这个世界并不同情他，在他落难的时候也没有帮助他。在那个时刻，当他一切都失去无法再生活的时候，他才想起来他父亲的恩典。感谢主啊，正是这样，当他回去之后，他父亲不单没有因着他败坏了所有的家产而责备他的时候，那一刻他才认识到了什么是父亲的爱。其实现在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也是在经历被掳之后学习了巴比伦的文化，等于说现在他们跟神之间才有了真实的经历。过去啊，因为他们活在自己的本国当中，他没有意识到神的祝福，现在在困境当中他们才发现神的真理是如此的宝贵。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宁可舍弃自己的生命也要持守真理的缘故了。当然了，不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去效法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你的信心到了哪一步你就做你跟信心相称的生活方式，这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在恩典之下，并不是说如果说 你软弱了，你说我今天不信了就不得救了，并不是如此。可能说今天你因为软弱，因为心里生气，所以你埋怨神，神也不会跟你计较什么。这就是恩典之下的我们。就算你今天脱离了耶稣基督的话语，你非得在这个世界上去溜达，去按照世界的法则去生活，这些神都明白，就像小儿子一样嘛。但有一天你再次回来的时候，神没有说他不认识你，他依然会接纳你，只是这个过程你要不要去经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还是那句话语，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些不是让我们去效法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定要做到他们那个样子，不是的。你根据你的信心，如果你认定神的话语就是真理，一切的祝福都在神的话语当中，那你就持守神的话语，任何时候都可以。如果说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慢慢来也不要紧。就算你此时软弱了，你说我妥协一下子没事，这是你的信心，神不会因此而怪罪你，只是你要继续的去聆听真理，让你的生命成长，不能停留于此，这才是个危险的。因为如果一次妥协就会有两次妥协，你里面没有真理的供应，那么以后就会不断的妥协，这才是危险的啊！就算你这一次低头了，后面你持续的聆听真理，生命成长了，或许下一次你就选择跟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了，这是可以的。感谢主，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不是鼓励大家都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也不是鼓励大家每个人我们要审时度势啊，我们要灵巧像蛇，训练像鸽子一样啊，我们可以为了自己活下去，可以表面上承认跟他们一样，心里面我们有神不就行了吗？啊，两者都算正确，你选择一样，根据你的信心来选择就好了。因为现在在恩典之下，神看的是我们的内心，你的内心所信的最终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感谢主。我们分享第二点，信心的彰显。神保守了他们不受伤害，在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拒绝敬拜金像之后，尼布贾尼撒王愤怒地命令将他们投进火窑之中，并且把火炉的火烧了比过去热了七倍，以至于说把那三个人推进火中的士兵都给烧死了。然而当王凝视火炉的时候，他看到火中不只有三个人，而是四个人在火中行走，而且这第四位像神的儿子。神没有让这三位信徒独自面对火焰，而是在火中与他们同行，亲自为他们提供了保护。但以理书第三章24到25节，那时尼布贾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阿们。因着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坚定地相信神，既或不然的信心，他们依然地持守神的真理，结果就被扔到火窑里边去了。当他们进入火窑之后，神迹发生了，这是他们信心所结的果子。此时神没有丢弃他们，反而在火中保护了他们，他们三个人在火中游行，一点都没受伤害呀。听起来是不是像神话故事一样的？但你们是否相信这样的事情它的确发生过呢？如果你们也如此相信，那你就明白神的大能了。神的能力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当然了，如果你心里边有疑惑，不要效法他们三个人， 因为心里有疑惑的人，那你看不到这样的神迹奇事的，进到火窑一定会被烧死的。这就是为什么上面的时候我给了大家两种建议，因为现在是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呢，他们坚定地相信神视死如归的，就一定要走到这一步的，为了持守真理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他要这么做。所以神迹奇事的发生其实就在于我们心里边坚定不移地相信神的话语，无论外在的环境看起来有多么的绝望，我们依然如此的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他们身体上得医治，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不少人持续的收听我们的话语，当他身体上有疾病的时候，他就奉耶稣基督之名，我命令这疾病现在离开我。当他宣告完之后，他就是相信这个疾病已经完全的离开了。无论外在的环境看起来多么的像这个病没有离开，他依然如此的相信。就像上一周教会当中那位姊妹给大家做的见证一样，她去医院里面检查，发现心脏出了不少的毛病，医生都非常的惊讶，说你是怎么来的。她说我自己过来的呀，坐车过来的呀。她说你应该是躺着过来才对呀，就是她的病已经非常的严重了啊，一不小心就能够心肌梗死的那一种，在医生看来非常的危险，就让他立刻住院不要再回去了。他没有听医生的话，然后呢回到家之后，因为他这个病目前为止非常的严重，医生也没有太好的方法，除了手术之外药物就没什么作用。那他回到家之后呢，就拿着之前所信的真理开始对自己的心脏宣告，就在这个时候他就相信神已经医治了他。他有一天晚上他祷告的时候，突然感觉自己整个人就飘起来了。那一次祷告之后，他的心脏不疼了。因为之前的时候他睡觉啊侧身呢都已经很疼了，非常的严重了。之前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到医院一检查他知道是这个问题，然后才开始就着这个病症开始宣告，结果得医治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这就是坚定不移的心。很多人是宣告之后依然相信这个病还在自己的身上，宣告之后依然看环境没有发生改变，他就怀疑了。这不是急或不然的信心。急或不然的信心是我把这个事情已经交给主了，我完全的相信此事神必然能成就。感谢主，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进火窑的时候依然是如此相信的，心里边没有一丁点的惧怕。因着他们这样单纯的信，他们看到自己信心所结的果子了，这就是信心的彰显。我们只是看到哎呀他们信心好大呀，神这样爱他们，保守他们不受伤害，神把这些话语写在圣经上，是让我们后面的人看到这些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信心去相信我们的神。或许你所经历的问题跟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一样，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所相信的神他是同一位，这位神能救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也能够救你，能保守他们也能够保守你。感谢主啊，这是神与他们同在的证据啊。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圣灵住在心里边，他们对真理认识并不完全，现在的你们不一样，你们信耶稣的那一刻圣灵就已经住在了你们的心里面不离开了，况且你们还有神的话语圣经，只要你每天把神的话语放在首位，你所得着的真理比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其实是更多的，那你的信心也应当比他们更大才对呀，因为神真的与你同在不离不弃。 阿们。关键就在于你在生活当中能否如此相信神，能不能让神的话语成为你困境中的力量。感谢主啊，尼布甲尼撒王他是亲眼看到了在火中竟然有四个人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捆绳子进去的，那绳子被火给烧了，这四个人在火中不就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了吗？因为神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火焰无法伤害他们，神的同在就是他们最大的保障。今天圣灵也住在你的里面，也与你同在了，那你能否把神放在你生活当中的首位，让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来保守你，帮助你呢？这又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了。当然了，还是那句话语，就算你选择我不让神介入我的生活，我愿意自己过，神也不会丢弃你。等你什么时候愿意把主权交给我们的主，让他来保守你的时候，神迹就彰显出来了。这段故事中的神迹告诉我们，信心的保守并非意味着神会立刻挪去我们所有的困难，有时候他是在困难当中陪伴我们，与我们同在，给予我们超乎寻常的力量和保护。以赛亚书43章1到2节，雅各，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阿们。这是以赛亚给以色列百姓的信心和盼望。以色列百姓已经远离神了，这个时候以赛亚期待着以色列百姓能够去仰望神。是谁造了他们呢？创造天地万物的这位主，创造我们的那一位，他现在要来帮助我们，是不是就很容易呢？那神是如何对以色列百姓说话的呢？你不要害怕，在困境当中，在苦难当中，谁都会害怕呀。所以神给以色列百姓的话语是，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既然是神能救赎我们，那他就会一直来拯救我们。所以当我们提到耶稣会救赎我们，不仅仅是耶稣能救我们的生命进入天国，他在生活当中也能够救赎我们。这里神说，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是想让以色列百姓明白一件事情，就算你现在在困境当中，你也是属我的，我会与你同在，我会帮助你。你虽然在苦难当中，虽然在各种困境当中，但是这些伤害不了你。后面不是说了吗？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从水中经过，神与以色列百姓同在的时候，这个水啊，淹没不了以色列百姓。其实这个话语今天也是给我们的，就算你在问题当中，在困境当中，在疾病当中，神与你同在，最终得胜的并不是那些困难和环境，而是我们的神。如果你能学会去依靠神，你就能在困境当中经历神的得胜。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大家一定要正确的理解这个话语啊，是他们在苦难当中，神与他们同在，会帮助他们胜过这些苦难。阿们。可不是让我们没事干，我们跳到水里边去，我们看水能不能把我们给淹死，也不是让我们跳到火里边去，看火能不能把我们给烧死。 千万不要这样试探神。这里主要指的是各样的糟糕的环境临到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神与我们同在了，他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任何时候可以有依靠，有信心，有盼望。阿们。透过这些话语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刻，神的同在永远是我们的盾牌和保障。它不仅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能够存活下来，而且能使我们从中得胜，彰显他的荣耀。我们分享第三点，信心的见证，神的荣耀。当尼布甲尼撒王看到神为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所行的神迹的时候，他深受震撼，承认了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那他有没有信这位神呢？并没有，他只是觉得这个神最大最厉害，但他自己并不相信。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的信心不仅救了他们自己，还给同胞带来了盼望。最终尼布甲尼撒王不仅为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升高了职位，还命令全国人民尊崇他们的神。当然了，大家这个话听听就行了啊，因为巴比伦的神特别的多啊，只是他们不再看不起他们所信的神，而是尊崇但以理所信的这位主罢了，仅此而已。当然了，人家也尊崇人家自己所信的神啊。我们看一段经文，约翰福音12章24到26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全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阿们。耶稣说这句话语的意思是，一粒麦子就是他自己，不落在土里死了，是这一粒麦子他在土里就是他最终的宿命。这个不是无可奈何，而是生命荣耀的彰显。因为作为一粒麦子，如果你不在土里边，你就要被吃掉，你的价值，一粒麦子其实没多大，但一粒麦子如果呢，它落在土里死了，它就长出许多子粒来，那就是30倍、60倍、100倍的荣耀啊！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被神所使用，我们在这个地上最终就是死去，或许没多少人记得你。但如果说你的生命为主所使用，为了彰显神的荣耀，为了持守真理，传福音，服侍主，那你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神会纪念你所付出的一切。但是前提是什么呢？服侍的时候你不能想着自己如何活，而是要效法像耶稣基督一样，如何为他人得益处。25节就说了嘛，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如果你怕被这个世上的人误解，你怕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某些特殊的政权妥协了，否认了耶稣基督，你不就失去生命了吗？也就是你不信耶稣，你不就失去生命了吗？在这个世界上恨恶自己生命呢？有谁会恨恶自己的生命呢？他这里指的是什么呢？为了耶稣基督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反而主要保守他的生命到永生。拿我们今天所讲的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来讲，正是如此啊。如果他们爱惜自己的生命，向王妥协了，他们最终可能失丧了生命。因为巴比伦王就是希望他们放弃别的神来尊崇他所拜的金像， 把他所造的这个偶像称为最大的。那之后不就很可惜了吗？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隐喻是什么呢？巴比伦王预表的是幕后的魔鬼撒旦，幕后的敌基督就会造一个金像，让全世界的人都去拜他所造的像。如果你不拜，生命就不复存在了。那此时如果人拜了他所造的像，那就失去了救恩。这是一个隐喻，大家知道就行了，主要是针对以色列人的，跟我们现在信耶稣的人无关，我们不会经历这些。那后面又说了，在这个世界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是如果你能够为了耶稣的缘故持守真理，甚至不惜献上自己生命的，往往你不会失去生命，反而会得着神那丰盛的赏赐。就像但以理这三个朋友一样，他们为了持守这真理不要自己的生命了，但神没有拿走他的生命，反而让他们在火窑当中经历了神的大能。这种置之死地而信的信心才是真信心呐！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对神有这样的信，你会更多的经历神的大能，那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能够难倒你了，什么问题它都不再是问题了，因为我们的主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啊。最后这里提到，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们跟从的是谁呢？耶稣基督啊。所以各位家人，你如果想在生活当中不断的经历神的大能，在困境当中拥有源源不断的力量，先从持守真理开始吧。你要相信这位神是无所不能的，持守真理就意味着有时候要跟这个世界做对立了，因为世界很多东西它是跟神的话语是违背的呀。那我们持守真理就意味着可能世人看我们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甚至把你会当作另类，再难听的说很有可能他们会诬陷你，此时你能不能继续的持守真理呢？这是给大家每一个人的问题，答案可能不一样，不过不要紧，只要你愿意持守真理而生活，你终究会经历神的大能的。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因着他们持守真理，最终他们的神在巴比伦地区被当地的人尊崇了。那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当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位主，持守真理而活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发出着信仰的光辉。这不仅仅会影响我们的生命，还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这样不就把神的荣耀给传递出去了吗？当我们持守信仰的时候，那么神也不会亏待我们的呀。就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也升官了呀，也有了属地的荣耀。所以我们去依靠神，我们并不吃亏，神会在适合的时候给我们祝福和荣耀，让我们周围的人看我们不一样的。感谢主，愿今天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坚定地依靠神，在困境当中他们依然相信神，在火窑当中他们经历了从神而来的力量。你今天让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是让我们在任何时候不要放弃盼望，不要放弃信心，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坚定地相信神，我们就会经历从神而来的力量。新的一周已经开始了，我们相信这一周是被神赐福的一周，我们愿意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首位，我们愿意按照神的话语而行，我们也期待在生活当中更多的经历你的美好。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在天的父，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